我想在这个不单单是在一个繁荣的社会，特别是在我们洛杉矶，在一个美国人的社会，我们中国人在这里不是很这么聚集在一个小的地方。那么每一天我们即使看到我们有看到同样皮肤的人从我们肩膀这样擦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不会认识这些人。那我希望说今天在这个借着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认识一下在我们旁边左右，我们可以认识他们。接下来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赞美之泉。这首诗歌讲到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让我们献出每一个音符，把它化为赞美之泉。让我们张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使赞美之泉流入每一个人的心间。是的，我们今天晚上真的希望借着上面来的恩爱和恩典，真是把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虽然我们的心是冰冷的，那么我们希望借着这份爱，把我们的心真是溶解，跟我们旁边左右的人。OK，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让我们牵住每段音符，把它化为赞美之泉。让我们敞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是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把我们冰冷的心溶解，让我们献出每个音符，把它化为赞美之泉。让我们敞开口，举起手，向永生之主称谢，直到泪之泉流入每个人的
许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都会听到一些基督徒的朋友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啊？信耶稣心里就有平安哦。”那么到底为什么心里有平安呢？这首诗歌他说：“信赖耶稣，心中就有平安。”他告诉我们说：“神的应许使他有盼望。”我们今天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风吹。云十里百花香，春天的草里多芳芳，山地和女人相互不再吵，天气和阳光，神的灵许是他有盼望，生命好似一滴光露，转眼就不知去向。何必为生命忧伤，心中有主阳光，重新得着力量，信赖耶稣，心中就有平安。朋友们珍惜好时光，春天迎来暖心希望，神的儿女的小路都还小，举起了阳光，神的儿女是他有盼望，接受耶稣的救恩，把我生命的方向，不再为明天忧伤，心中有主
盼望今天晚上你赐福每一位来到这儿的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都能够听见圣经上的话，都能够听见神呼唤我们的声音。一切的荣耀感谢都归给你，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我是本堂的郑牧师，代表教会欢迎大家到这儿来。今天第一次来这儿的朋友，请你们摇一摇手看看好不好，哪一位是第一次来的？哎呀，欢迎你们。我们马上就要请讲员给我们讲道。在还没有讲道以前，我们不能忘记的，我们要欢迎王夫人，就是苏法昭，请你起立好不好，我们欢迎。在未来的礼拜天早上11:15，王夫人要给我们讲她的这个一个讲座，快乐的人生。今天他们要我介绍讲员，我觉得非常不配。其实今天的讲员不需要介绍，大家都认识。在其他的场合，有人称他部长，有人称他委员，有人称他董事长。我们做基督徒的人，我们觉得有一个特权，很感谢神，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大家庭里面都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很亲切地呼唤他是我们的王弟兄。我们现在欢迎他。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好朋友，大家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什么？今天的题目啊很好，我还活着，这很重要啊。我还活着。从前我们在政府机关里面服务的时候啊，那个有的时候日子很不好过啊，底下有很多的同仁你要带好，然后记者也不能得罪啊，现在民意高涨也不能得罪，还要去立法院准备挨骂，所以很难过啊。那如果你想要做点事情呢，那更加不容易啊。你要做一点改革啊，比较大一点的改革呀，那真是叫做心力交瘁呀，所以很难过啊。所以常常那个时候人家问我说你还好吧，我说还好啊，我还活着。还活着很重要啊。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这个盟军啊跟那个日本人打仗的时候，日本人就从台湾征了很多兵嘛，啊，台胞就当兵，当日本的兵，就到东南亚这边打仗。打仗以后啊，这个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很多年了，结束了7-8年、10年了，居然还在荒郊野外的山洞里面发现一个所谓的日本兵，是从台湾去的啊，我们台湾的同胞做日本兵，因为啊他不晓得外面世界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没有，他不知道啊，居然有这样的，然后他就在这个山洞里面搞个小小的洞，平常呢都用稻草铺在外面。啊，然后出来偷人家一点农作物啊，去吃这样，搞了有十几年呢。后来偶然当中被发现了，然后问来问去，哦，这说是台湾的同胞被征二次大战时候被征兵征去的，又找到他的家乡了。哎呀，家乡的人说，我们老早以为你不在了。他说我还活着耶，他说我还活着。哎呀，你可以想一想啊，假定你是那样的家庭啊，这多么惊喜的事情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老早都已经绝望也放弃这种希望，他还回来了，还说我还活着嘞，我们以为你都死了，他说我还活着嘞。哎呦，这种惊喜啊真不得了啊。那我在有一次在一个杂志上看到啊，也是在打仗的时候，啊敌人军队一来啊，这个一推号啊，咚咚咚咚，所以晚上的时候啊就凑起来衣服抓了就穿了就跑啊，冲到这个外面，就队伍叫进军啊，所以一抓就抓了别人的夹克，穿在外面。那别人呢，当然就抓另外一个夹克，抓到你的去了。结果自己的夹克被别人的士兵穿去了，那个士兵打死了。打死了以后，就把那个消息传到他家里面来，说对不起啊，你的孩子为国捐躯了啊，已经死了。如果家里面就很难过呀、啊。其实他没死，你知道吧？他穿着别人的衣服，但是他被俘虏去了。俘虏到敌人那边去，俘虏去了，后来交换俘虏啊，哎，又放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啊，然后又通知他家里面， 说你儿子没死还活着的，哈哈哈，儿子也是跑回来啊，啊、哦、我们以为你都战死沙场了，他说妈妈我还活着。哎，这种活着真是，哎呀，想那种梦想不到的那一种死而复活的那一种的快乐哈、啊，说我还活着，我还活着。跟我前面讲的，人家问他说王部长你还好吧？我说还没死，我还活着哈、啊。那个味道不一样啊、哦，那个味道不一样，那个是一种很无可奈何、很难过的，说我还活着，还没死呢。这意思差不多快被搞死了啊，没死还活着。哎呀，刚刚这两种活着哈 啊什么？我那个小时候啊，看过一个电影，叫做《魂断蓝桥》，有没有？那个叫做罗伯泰勒，我们叫罗伯泰勒哈、啊。罗伯泰勒很英俊啊，那个女主角叫费雯丽，是不是啊？他们就演啊，爱得不得了。那个罗伯泰勒家里面啊是很有钱，那个富家的大家的人啊，就遇见那个费雯丽，两个人爱得不得了。后来罗伯泰勒是军人啊，去打仗啊，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冤枉归归的说他打死了，大概穿错别人衣服啊干嘛，结果他没死。这个费雯丽呢就觉得，哎呀，这个男朋友死了我都没有什么希望呢，而且他也日子很难过啊，所以后来他就去做这个妓女去了啊，做神女去，做妓女去了。做妓女啊就到处找生意啊，有天找到看到他男朋友还在啊，哎呦怎么搞的呀，还活着的，哈哈哈！哎呀，早晓得你活的话，我也不会走这条路啊。后来那个男朋友看到他还是很爱他，把他带到家里面，还是要娶她，但是他始终觉得对不起他这么好的一个丈夫啊，这么大家的人，这么爱我，但是我自己却做有这么样的背景啊，心中很难过。后来就是魂断蓝桥吗？啊，就是这种。哎呀，这个时候那个女主角看到那个罗伯泰勒，哎呀，你还活着呀！还活着呀，那个感觉不晓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哈、啊，这是又是一种很奇怪的这种的感觉。有一个人啊，他有好几个孩子，好几个孩子啊，都在美国哟，啊，念博士啊，都很有成就，很有成就。这个爸爸在台北啊，送到急诊室了，急诊室，赶快打电话过来，啊，父病危速返。哈、啊、哈，这些孩子嘛，通通就向公司请假呀、啊，啊，赶快买飞机票啊，回到家，回到台北，就到了医院啊，孩子们都站在床旁边啊，站了好几天啊，他又活了，哈哈，他又出院了，你知道，他又出院了，啊，爸爸说我又活了，哈、啊、哈，你们都回美国工作去吧，哈、啊、哈，要回去要，如此这般搞了三遍呢，搞了三遍。第四遍才走啊，哎呀，你们得想啊，这个第一遍啊，可能看到第二遍、第三遍，我看到那几个孩子不晓得怎么想啊。那老爸说我还活着，那孩子不晓得怎么答，你晓得吧？孩子不晓得说你活得好啊，还是不好啊？说老爸别老开玩笑了，总要来一次真的吧？第四次才真的啊。哎呀，这个活了的不晓得是，哎，一种说我还活着，就不晓得四周的人感觉是怎么样啊。另外还有一些世界上很多恶魔啊，尤其一些政治领袖坏得不得了的哈、啊，大家希望他怎么还不死啊，还不死啊，哎，终于走了啊。哎，有这样的啊，也是他说媒体老是报道说某人走了，又是某人走了，常常有这样的啊，说哎，他说我还活着。还活着啊，所以这感觉又不一样。所以常常这个好人活，这个好人不长寿啊。我们好人常常走得很快啊，那个坏人走得很慢，我们就心里面很气。甚至有人就信上帝啊，就问你们这个上帝啊，怎么造坏人啊？王弟兄，你讲讲看，上帝为什么造坏人啊？我说你问我，我问谁嘞？上帝这个伟大啊，他各样必然有他的道理啊。像我们喜欢白天啊，我们喜欢光明啊，但是上帝还是造有黑暗呢、啊。像现在晚上黑了，有黑暗啊，我们走到黑的地方，我们就会怕怕呀。但是要有黑啊，黑暗有好处啊。上帝说造黑暗，你们才会睡觉啊。如果通通是亮的话，你可能忘记睡觉啊。哎，我到那个这边有个电台啊，叫做1300，在洛杉矶有个1300，我到那边去被访问啊，先在外面等一等啊。他那里就有一个像水族馆一样一个池子啊，里面就有很多的那个养的东西，很多有珊瑚啊，还有什么东西啊，那个很奇怪呀、啊。 它一个棍子一样的东西啊，长在那个样子，但是它里面须须会跑出来，它是活的动物啊，活的很大的鱼啊，也在里面跑，但是它到时间一到啊，电脑控制好了，时间一到就灯就关掉了，一碰就熄掉了，灯一关掉呢，那些海底下的那个池子里面的东西啊，就认为是夜晚到了。 就开始睡觉呀，很有意思。本来那个翅膀那个绒绒的毛啊，都在外面好大一个，又变成一根了，对吧？连那个热带鱼啊，跑跑跑跑都不太跑了，都停下来了，因为黑夜睡觉。他讲那个很重要哦，用电脑设计的哦。假如没有那个黑晚的那个设计哈，那个鱼啊都以为是白天，就一直弄一直弄弄就会累死，你知道吧？嘿嘿，他就给他那。 所以我们不喜欢黑夜啊，上帝造黑夜是有他道理的啊。我们不喜欢坏人啊，上帝造坏人一定也有他的道理。只是我们现在呀、啊、搞不清楚，我们现在、啊、会问很多奇怪的问题，你晓得吧？真的会问很多奇怪的问题。哎，那个圣经上保罗讲的很好啊，圣经上讲啊，他说呀，我们现在问很多问题哈、啊，都像那个叫做小孩子的耳语的问题。等到有一天我们成长了以后啊。 那个耳语的问题就自然不存在了。这个小孩子和成人啊，是表示我们在灵性的修养里面，有人刚刚还没有信啊，问题诸般问题，像今天我们等一下讲完了以后，各位一定有诸多问题，哈哈，信不过来，问号，信不过来，问号，太多，所以信不过来，很多这样的问题嘛，哈、啊，所以他说呀，我们在灵性还没有成长的时候啊，就像小孩子一样，有诸多耳语的问题。现在小孩子他就问啊。 说爸爸，为什么我是从妈妈肚子出来的，不是从你的肚子出来的呢？哎，你们做爸爸的怎么答？哎，你还答不出来，我告诉你啊，<笑>你别以为好答哦，哎，不好答呀。他说问你啊，哎，搞不懂，宝宝搞不懂。等他长大了以后啊，长到二十岁了，十七八岁了，他再也不会问你这个问题了。 他还问呢，你们现在做爸爸的不会再问你爸爸了吧？说爸爸，为什么我从妈妈肚子出来不从你出来了？哎，小孩子的问题了啊！我们灵性修养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哎，等你灵性成长为成人呢、啊，这种耳语的问题自然就不会问了啊。所以保罗说，我们现在看神呢、啊，看上帝啊，好像对着镜子看一样。保罗那个时候的镜子啊，不像我们现在的玻璃镜子这么清楚啊。 是铜做的，铜的，它很亮啊，这样看呢、啊，才隐隐约约看到一点影子在里面，是铜的，没有现在这个玻璃的镜子。所以保罗说，我们看神的事情啊，好多不懂，就像我们现在看镜子，铜的镜子，好像清楚又好像不清楚。他说有一天啊，我们跟上帝啊要面对面的时候啊，就通通清楚了。所以，刚刚我们就讲到啊。 为什么会造坏人啊？等等啊，主要前面我这个是打岔哈、啊。主要我们在讲我们人还活着，我还活着。下面我再讲另外一种说我还活着的，这种人更有意思了啊。在台湾呢，在1996年，就是去年的6月4号，在屏东啊，叫屏东有个叫严普，有个39岁的青年人啊，姓吴，叫吴一章。那个6月的时候，台湾已经开始很热了。 他家里面有养很多兔子，兔子啊，他夜里面就爬起来，啊，那天很热，他想啊，这个兔子会不会太热啊？所以他就爬到屋顶上去啊，对那个房子那个兔子的房子上浇水，对着屋顶浇水，使它能够凉一点啊。浇水它晚上看不太清楚，一滑就跌下去了，跌下去就跌死掉了。死掉了以后啊，到了4号，到了7号。 就是完全医生说没救，就宣布他死亡了。死亡了，他家里面的人啊，就决定把他的器官捐赠出来，器官捐赠出来，包括台北医院、荣民一总医院，还有长庚医院几个医院啊，台北、高雄一起联合起来，接受17个器官的捐赠。所以你看，一个人的器官捐赠，捐了17个受用的，哎。 我常常就在想啊，假如说那个王弟兄啊，那个几号来布道的啊，那一位啊，现在已经走掉了啊，啊，那哎，我的器官呢，我就捐起来啊，像我们现在我们身上都有啊，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啊？像我身上有一个啊，这叫什么名字啊？器官捐赠卡，什么卡呀、啊？ 后面有我的签名身份证号码，那如果万一我有意外啊，医生就会收我的身上的，看看有没有证件啊，收到这一张就晓得我这个儿子鼻子什么的可以要的通通给捐着的啊，我这个可以捐的啊，器官捐赠卡，捐赠卡。那捐了以后呢，哎，我在想啊，假如我身上所有的器官包括皮肤骨头都有人要，都捐出去，我捐了60%出去了，那你们说我活的还是死的？哎，我们这个叫做公营事业啊，国营事业啊，怎么算账呢？就是51%的股权，如果是官股的话，就是政府持有的话，这个就叫公营事业。不到51%呢，就叫民营事业了，是这样的意思啊。那我们人呢，现在医生都说看心脏跳不跳，是不是？说不跳了，说你就死了，对不对？但是就整个器官来说，如果我是100个器官，我捐了60个还在人家的身上活了的，那你说我完全死了没有？哎，我可以说我还活着，对不对？我还活着。那你说心脏，哎呀不跳了，哎，我现在心脏在那个人身上跳啊，那跳啊，哎，你说我跳不跳啊？我的肺可能也在那里了，我的皮肤也在他身上啊，在别的不同的身上在跳啊，所以你说我活了没有呢？我说我是活了的。所以这个吴家的这个家人啊，愿意把他的器官都捐出来，捐了17个出去啊，这个不容易的哦，17个人受贿啊。那他家里面的人，他的这个妹妹啊，就说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他说呀，他妹妹怎么说啊？他说我们一家人啊，为了他的这个哥哥啊，意外死亡很难过，然后要把这么多东西都捐出来哈、啊，那个感觉上也很难过，你晓得吧？这个又拿走了，这个又拿走了，然后你又想到那个遗体啊，好像支离破碎嘛，对不对？那种感觉，他说我们当然会很难过。他说后来我们想啊，我们这样的，我们一家的人，我们难过。我的哥哥走了，我难过，捐了那么多，想象起来啊，心中难过。他说我们一家人流泪，能够让很多家庭少流泪，他说是值得的。那17个人，假定有个要剩，没有剩啊，再没有剩，恐怕我妈妈就要完了啊。现在有个姓吴的，39岁，有剩捐给我，装进去，哎，弄好活了。你看这家人欢天喜地，不再流泪。我这么17个，到了17个家庭都不流泪了，我一家流，减少17家流，替代17家流，了不起的爱心哦。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想，他心脏也捐了。这个吴先生的爸爸如果看见另外一个男士心在摸一摸，咚咚咚咚跳，我儿子在他身上跳，哎，心在他跳，哎，哎，那种感觉哈，哎，很奇怪的一种感觉啊。你想啊，就说我可以说呀，我还是活着的，活着的。那么在台湾呢，现在哎，今天我看昨天的报纸有登啊，这个大陆中邓小平先生过世了啊，邓小平先生过世了。那邓小平先生他有器官捐赠哦，你们晓得他捐赠什么吗？捐赠了一个眼角膜。那因为他在中国的地位嘛啊，所以他捐了眼角膜。现在我看到那个报纸登啊，所以很多人现在也登记说将来他也愿意捐跟到他走啊，就是这个有名的人倡导非常有关系哦，就邓小平捐了一个眼角膜。那么所以这种呢也是活着的。那么这个眼角膜捐出去以后啊，将来有一天啊，复活的时候啊，会不会变成独眼龙啊？会不会变成独眼龙啊？有可能啊。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人叫全失啊，就是不能够那个，将来活的时候，我捐一个眼睛，就是独眼龙啊，两个都捐掉的话，就变瞎子了。那心脏捐掉，变没心的人了、啊。哎，他说，哎，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哦，在我们中国这种捐赠器官的这个风气不盛啊，好不容易啊，大家就是不肯捐。他宁愿埋在那里啊，给他烂掉烂光光，或者烧成灰，他就是不捐。哎，他不捐给人家，他宁愿烧掉烂掉，他不捐给你，他捐了就会那个。这个意思好像有一天我们复活的时候呢，那我通通保全的话呢， 那就通通都在啊，不会变独眼龙。所以有一天我就问他们啊，我说那你死有一天活的时候啊，是不是你那个刚死的那个样子啊，刚死的那个样子啊，那个瘦瘦干干啊，或者已经七老八十了，鸡皮鹤发，是像那个样子？我不喜欢那个样子。我说那你喜欢哪个样子？当初十七八岁的时候啊，哈哈哈，漂漂亮亮的啊，喜欢那样复活呀。那你死的那一刹那也不像那个样子啊，你怎么希望像十七八岁呢？如果就像那种样子，或者也开刀哪个地方也什么胃已经切掉四分之三了，这样复活的时候呢就四分之一胃啊。那复活是什么样子呢？他说我要十七八岁的呀，啊，或者给我选呐，啊，但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说不行啊，这样也不公道啊，我一辈子都不好看，选什么时候都不好看啊，哈哈，下次复活的时候还是那个样子啊，不行，我十七八岁的样子也不好看啊，哎，我不要啊，哎，这个很有意思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他说有人问啊，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怎么复活又像什么样子呢？圣经上说，无知的人啊，就是你怎么想这种问题呢？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譬如一粒麦子啊，麦子种子种下去，那个麦子死掉吗？你不死就不能长出很多芽，长出新的麦子出来，长了一大堆麦子出来吗？你这一粒种下去，你不死，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一个籽粒，就一个种子啊，种子既如麦子或者别的样的谷物，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这个麦子种下去，一个籽粒种下去长出来的麦子，稻子一粒种下去长出来的稻子啊，对不对？桃子种下去长这个桃树，长出来的籽粒长出来的形体都不一样。今天你种下去是一粒一麦子，将来长出来是绿油油，然后变黄，是那样的。我们人今天也是，现在你死掉，将来复活是另外一个新的身体，完全崭新的，也不是八十岁的，也不是十五岁的，另外一种新的形体，新的形体。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节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死人复活呀，也是像刚刚讲的种子种下去变成另外一个形体。他说死人复活呀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你种下去的一定是朽坏的，一定会朽坏，复活的乃是不朽坏的。所以我们现在肉体死掉以后，将来复活那个是不朽坏的，所以我们讲永生嘛，是那个是永久的，才是这样的。所以复活后的身体根本不是在世界上我们所看到的肉体，那将是一个孑然一心不再朽坏的身体，因此绝不会发生我们捐了一个眼角膜然后就变独眼龙是这种的状况。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也有说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到我们心里的话，我们在属世的日子里面，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将来呢更加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今天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当然也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啊，就是让大家能够有这个器官捐赠的这种概念。在台湾呢，我曾经去讲过很多场，他找我们基督教的人去讲，我等于是代表基督教的讲，他还找佛教的人讲，让大家观念呢能够新。大家一想，如果说你的亲人，讲你的妈妈吧，啊，肾脏洗肾洗了很久，现在医生说再洗也不行了。就缺少一枚肾脏移植，说移植会活，请问你是什么感觉？你怎么感？你一定是巴不得哪里能来一枚肾可以移植给你母亲，对不对？救你母亲的命啊！可是人家就是不捐，你什么感觉？你很难过，对不对？你巴望的不得了，盼的不得了，就是没有，最后呢，眼睁睁看到母亲衰竭死掉，你是什么感觉？对，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究竟将来复活是什么样子，刚刚我们稍微用圣经的话来加以描写了。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了解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从前我们在这边好像也提到过，创世纪耶和华神，创世纪讲人神造这个世界，中间就有讲怎么造人，说耶和华神用尘土造人，就是泥巴尘土造人， 造好了以后，这个人是不能动的，是个篱笆人，想象躺在那里不能动的。这个造物主耶和华，造物主的神就在他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生气，就是生命之气，就是生命，就是灵，那个灵魂的那个灵，就从他鼻孔吹进去，就是造物主把生命摆到这个篱笆人的身体里面去。从哪里摆进去的呢？是从鼻孔吹进去的一口生气，然后这个篱笆人就成为有灵，有灵就是生命，有灵的活人了，就是有生命的活人了，就活了，点亮。所以这节圣经是很重要的。这些圣经里面表达什么意思啊？表达我们人是两个东西弄起来的，一个就是篱笆做的这个躯壳，是个壳壳，然后生命摆进去。生命是什么？生命是无形的啊，无形的。有一天你们说，哎，王弟兄死了，这是从人的定义啊，死了就是我这个肉体躯壳不能动了，我没有死啊，我的那个无形的生命又会从躯壳里面跑出来，跑出来是活的哦，没死，只是看不见，灵看不见，是一个无形的。所以生命是无形的，无形的生命摆到有形的躯壳里面去，就成为有灵，就有生命的活人了，是这样摆的哦。所以我们肉体，我们不说是个躯壳吗？是个躯壳，是个臭皮囊吗？躯壳吗？所以所谓人死了倒下来要去要埋葬啊，又什么，我们把它又化妆啊，又去厚葬，敲敲打打或者搞一大套啊，那都没有任何意义，没意义。我们像这里有一杯水啊，这杯水，这杯水，这是有一，这是一杯水，这个水如果喝完了啊，或者我水倒出来了，就剩一个空杯子嘛啊，这个杯子你们还要不要再喝啊？不要了嘛啊，就不要了嘛，现在纸杯子嘛，喝完了就丢掉了，是不是就丢掉了？所以这个杯子是一个颗颗颗颗，水装进去就成为一杯水。我们生命也是这样，生命是无形的，装到这个有形的躯壳里面装进去，哎，就成为有水的杯子，就成为有灵有生命的活人了。这个水一倒走了呢，哎，就是没水的空杯子了。那个将来人一倒下来，那个生命无形的生命跑出来了，就变成没有生命的颗颗了，就是这样的意思。那我们这个茶杯，我喝完的水，这个茶杯呢就不要了嘛，对不对？那不要的话，我可不可以现在就在这里呢？我喝完了就一丢，可不可以啊？就丢在这里。觉得你们一定啊，这个王弟兄太没有水准了，怎么乱倒垃圾，乱丢垃圾，所以我必须把它拿到丢到那个四只楼里面去，垃圾箱里面去，对不对？我们人的这个磕磕啊，磕磕哈，最后也是这样的，像空杯子变成磕磕，这个磕磕没有意思了，可以这么一丢哦，就丢掉哦。只是这么丢的时候啊，丢到外面大家会怕嘛，什么东西在这，怕怕的啊，对不对？那个很糟糕。然后呢，它会又会发臭啊，会烂啊，有苍蝇啊，那个不好啊，所以丢到垃圾箱也不行，要丢到另外一种垃圾箱，就是把它埋掉，对不对？或者把它烧掉。这个埋掉烧掉都是处理这个垃圾，这个磕磕啊磕磕的处理垃圾的一种方法而已，你晓得吧？所以实在是没有什么重要，你知道吧？我想来想去啊，最多的重要是让我们后世子孙呢有一点慎重追远的意思罢了，对不对？只是这样呢，其他没有意义，没有，就是刚刚讲，不，这个我杯子不能这样丢，丢到垃圾桶，将来这个大垃圾呢，丢到垃圾桶也不行，要丢到另外一种方，就是一个处理的方式而已，你知道吗？啊，像邓小平先生现在呢，骨灰他要撒撒撒，他现在还要保留一点，到7月1号香港回归大陆啊，他还要撒一点到香港去，哎，表示他有到过香港啊，这都是一种意思啊，实际就是磕磕，磕磕。所以我们这个磕磕哈，上面如果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给人家用的，像这个臭皮囊啊，像我这个西装如果很旧了，就不要了。不要人家说王弟兄这个扣子还不错，我刚刚少这个扣子啊，这种颜色的没有，给你好了吧？对，我本来就要去丢到垃圾桶了吧？对，你说哎，我这个裤子拉链不错，拉链你拿去好了吧？哈哈，那可以啊。哎，你说这个布很不错，我那个人刚好需要这样一块布，就是我的皮肤嘛，你拿去嘛，给你嘛，你要什么通通给你嘛。这里面口袋不错，哎，你拿去嘛，给你好了。所以这边还有个王建轩，嗯，拿来纪念一下，给你好了，都可以啊。 随你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去器官捐赠就是这样的意思啊，这样的意思啊。那别人就会得到救命啊。那我们基督教讲什么？神爱世人啊，整个新约圣经都在讲爱呀、啊，讲爱呀、啊，最伟大的就是爱呀、啊。我们圣经说人为朋友舍命，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啊。我们只不过把这个垃圾，你本来就要烧掉，把它处理掉了，给人家，为什么不给呢？就给人家，给人家，人家就会得救啊。这个得救啊，你不要想别人，你要想你自己啊。就像我刚刚讲了，我妈妈等一颗肾，等等再等不到，再过两天她就没有救了。其实再等到肾都救不了了啊！你多么的盼望啊！像我捐血也是这样啊，捐血啊，你们各位有没有捐过血啊？没有捐的人赶快去捐哦。你们有一天到医院的时候，输血输血血从哪来？血血血血血血从哪来？你都不输，叫别人给你血啊？那不行这样吧？所以你要有爱心的话，平常就捐血啊。如果捐血变成一种很普通的运动啊，每个人几个月捐一次，捐一次变成很普通，像我们吃饭一样，变成那样。